新乐府运动是九世纪初元稹和白居易发起的。不过在这运动正式兴起之前，年长几岁的张籍和黄渐就已经在写这种类型的诗了。张籍与奇绝险怪诗派的领袖韩愈和新乐府运动的代表白居易都是好朋友，他的乐府诗有许多还借用古题，如董陶行就是。不过虽然是借用古题，写的却是时事，与白居易的新乐府性质一样的。洛阳城头火同同，乱兵烧火天子宫。攻城南面有深山，晋江老幼藏其间。重檐围屋向为实，丁南夜行后消息。闻道官军游掠人，旧礼如今归不得。董陶行，汉家几时重太平。洛阳是唐朝的东都，在安史之乱中曾两次被叛军攻陷。在这种拉锯战中，老百姓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最苦的是官军并不比叛军好，叛军被杀退了，丁南夜行后消息，小伙子夜里下山来打听消息，听到的却是官军游掠人，官军还在抢东西抓夫子。元代散曲作家张养浩说，伤心秦汉惊行处，宫阙万间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不论是正在当皇帝的人丢了宝座也罢，还是想当皇帝的人夺得了宝座也罢，受苦受难的还都是老百姓。张籍还有许多乐府诗，则是根据内容来拟定诗题的。像《征赋怨》，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全没辽水上。万里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妇人积已子与夫，同居贫贱心亦疏。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 咒竹这个比喻用得非常贴切。在封建社会里，女人出嫁前从父，出嫁后从夫，夫死则又从子，这就是所谓的三从。现在这位妇人的丈夫战死了，腹中的胎儿是男是女还不知道，即便是男孩，十几年之内也根本不是依靠的对象。在生活中，他完全失去了生存的依据，岂不是像咒烛白天点燃的蜡烛一样，一点点耗尽自己，而对别人却毫无意义。张籍的乐府诗语言与白居易的新乐府一样浅切通俗，但是更接近口语，带民歌风味。像这首《征赋怨》，头两句：“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全没辽水上。”还有前面引的《董陶行》，头两句：“洛阳城头火同同，乱兵烧火天子宫。”语序都完全接近口语习惯。还有一首乐府诗也值得一提，因为这首诗写得很特别，还有个经常有人引用的名句：君知妻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明月，是夫是你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何不相逢未嫁时。乍看一定会认为这是一首爱情诗。古人说起的劫富，脸上必定都永远蒙着一层霜，是没有七情六欲的。但诗中的这个劫富，却既有绝不通融的原则，又开通得很。其实诗人的本意根本不是写什么劫富，据诗题说，这是给节度使李师道的。原来李师道送来一份厚礼，请张籍去当幕僚，张籍看不上他，不愿去，又不敢公然拒绝，就写了这首诗。诗中把自己比作女人，以丈夫非常出色，因而不愿有个第三者为由，婉言谢绝了李师道的邀请，并把礼物退了回去。还君明珠双泪垂，何不相逢未嫁时。用这种诚挚的态度来拒绝，恐怕再霸道的人也不能不顺着台阶下了。这里用的是 美人香草式的笔性手法。古代男性诗人往往爱用女性口吻来表达情意，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新乐府运动中有一个重要人物李绅，他写了20首亲题乐府，元稹看了觉得非常有意思，就和了其中的12首，这又引发了白居易的诗兴，一气写了50首，并改名为新乐府。可惜的是，李绅的新题乐府20首全部失传。后人知道李绅这个名字，完全是由于他那首不朽的绝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锄禾日当午》与李白的《床前明月光》应当是古诗中流传最广的2首。这首诗之所以震撼人心，就在于把盘中餐直接与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连到一起，使人一端起碗来，由不得就想到这盘中餐的粒粒皆辛苦。王建也是新乐府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和张籍是好朋友，后世因此称他们的乐府诗为张黄乐府。他和张籍一样，诗歌语言通俗平易，有明显的口语化倾向。像这首《渡潦水》，潦水，此去咸阳5000里，来时父母知隔声，重着衣裳如送死，亦有白骨归咸阳，迎家歌语提本乡，身在鹦鹉回度日，驻马相看潦水旁。战争是人类机体上永远在流血的伤口，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都在为他带来的灾祸呼天抢地，却谁也没有能力使这个窗口止血。古人曾经从各个角度诉说战争的残酷，早已把这个老话题说得惊心动魄了。 黄建这首诗却只设下士兵渡过潦水时的一个镜头。未过潦河，虽然此去咸阳五千里，故乡早已像梦一样的渺茫了，但毕竟人还活着，而一过潦河就身在鹰湖回度日。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腐烂剩下的这把骨头能被送回故乡，亦有白骨归咸阳，迎驾各语提本乡。是亲人早已衰竭的悲痛重新被唤醒罢了。驻马相看潦水旁，在潦河旁边停下马来，互相多看了几眼，留下今生今世的最后一个记忆吧。因为这是在走向战争，而战争是吞噬千千万万的生灵也永远喂不饱的猛兽。这首诗没有写战争的过程，也没有写战争的结局，而只用战争开始前士兵们沉重的心情来打动读者。是切入的角度别致，写的也别致，但同样能揭示战争的残酷。现代人提起元稹来，主要是因为两件事。一是他创作的传奇《莺莺传》是一篇优秀的小说，改编为《西厢记》后，至今仍在舞台上演出。二是悼念妻子的《遣悲怀三首》是至今还能打动人的悼亡诗，如第一首：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前楼百事乖，故火狐衣搜尽妾，泥塔沽酒拔金钗，野蔬冲扇干肠货，落叶天心阳谷怀，今日奉钱过十万，与君迎殿赴迎斋。这是悼念结发妻子的。妻子死时27岁，元稹30岁。因为还没有发达，所以特别强调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前楼百事乖。由于是原配，两人共过患难，诗人写诗的时候动了真感情，诗写的也就特别投入。另外，律诗为了层次多，内涵丰富，就使诗句紧缩，诗句紧缩就不得不打乱语序，根本不考虑口语的习惯。元稹 这三首诗则比较接近口语，感情真挚，用语浅近，诉说两人在一起的种种琐事，因而使人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有人情味儿。夜书冲山干肠货，落叶天心阳谷怀。妻子是那么贤惠，用野菜补充食物，扫落叶当柴烧，生活如此清贫，也心甘情愿。可是今日奉钱过10万，等诗人发达了，奉钱多了，妻子却已死去了，只能与君营殿赴营斋，只能用这些钱来给妻子做道场，这才真正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元稹还有一首《离思》，头两句也至今还有人引用。曾经沧海难回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回修道半回君。曾经沧海这个词语就是从这里来的。